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虽然疫情泛滥，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主，我们恭敬地把今天下午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是主啊，你应许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主啊，你必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恭敬地把这一堂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继续的引导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这一段敬拜你的时间。主啊，我们这个时候要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爱慕主的真理。祷告奉主圣名而求，
阿们
阿们。再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下午在这个地方一同的来敬拜主。那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的疫情那相当的严重，那这一段的时间他们稍微有一点缓一缓，那但是新加坡更在这个九月份的时候，那这个感染的人数不断的攀升，那使到我们增加不少生活中的这一些的压力。那我想在这一段时间生活，那我们都感受到我们提心吊胆。那这一段时间我相信除了我们吃喝以外，那我们谈的最多的，我们关心最多的，那就是这一个疫情。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圣经中，我们要一同的来看那跟这个疫情，那我们从这个圣经的真理中，我们来问，那到底这一场的疫情，那我们到底学到什么呢？那今天的主题的经文是取自撒母耳记下第24章。那我们刚刚我们牧师带领我们读了，那我们知道那大卫他数点人数的时候，他因为这样他得罪了神。那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的时候，那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上帝激动他数点。那但是当我们根据历代志下第21章的第一节的时候，那圣经却记载撒旦激动大卫数点人数。那到底是上帝激动大卫，还是魔鬼激动大卫呢？那我想真正的原因，那是撒旦激动，那但是上帝也没有拦阻。那今天我们也常常数点人数，那到底数点人数有什么错呢？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大卫数点人数的时候会导致他得罪上帝呢？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啊是属于上帝的。那既然是属于上帝的，那只有神可以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只有神叫人数点的时候，那人才能够数点这些百姓。所以你读出埃及记30章第12节的时候，出埃及记30章第12节的时候，圣经说你要按以色列人倍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你们中间有灾殃。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数点的时候，同时要把这个赎价献给神。那因为在数点的时候，那也许他们中间会有一些的灾殃。那我们再回到圣经，那看看几处有关数点人数的这个记载。那我们看到从以上的这个表里面，那我们就知道那数点人数都是出于上帝的。你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在民数记还有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些数点都有原因的。那第一次数点是为了要算出可以打仗的人数，然后你要组织军队， 那第二次的数点是提供分地为业的这一些的资料，那第三次数点的时候是为了能够征收这一个税收才统计这一些的人数。那这一些的数点，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那都是上帝吩咐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数点。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圣经说神吩咐神晓谕，那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神叫人去数点的。那这一些是可以的，这一些是合理的。那但是这一次数点人数，那大卫是出于自己的。那这一次数点人数不是神叫大卫数的，是大卫自己啊要数的，是出于大卫自己的。那为什么大卫要数点人数？那因为大卫他骄傲，骄傲使到他去数点。你注意，当他数的时候都是数什么？你去读圣经说他数的都是大能的勇士啊。如果你没有刀甲他是不会数你的，如果你不能够拿刀打仗他是不会数你的。所以他专专数就数什么大能的勇士。其实大卫在做什么？大卫他有骄傲，他要数点以色列的军队里面，他想知道到底他的军队有多强大，他关心的是整个国防的那一个实力。那因此上帝要惩罚大卫，那但是这一次的惩罚非常的特别。那什么东西很特别呢？上帝给他三选一啊，刚刚我们都读了，上帝给他三选一。那第一个是七年的饥荒，那第二个是三个月的逃难，那第三个是三天的这个瘟疫。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大卫，你告诉我你会选哪一个？你会选哪个？选饥荒，还是选三个月逃亡，还是选瘟疫三天？你会选什么？那大卫他怎么选？那我们就看到大卫表面上他没有做出选择。表面上你刚刚读那段圣经的时候，大卫好像在三选一里面大卫没有选择，那但是大卫却讲了一句伟大的话。那这句伟大话就是在第四节，那其实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做出选择了。那第四节是什么你记得吗？他说宁愿落在什么？落在耶和华的这一个什么这个手里。所以当他讲的这句话，其实他已经让什么让上帝替他选。那所以瘟疫就来了，那三天里面圣经记载死了七万人，死了七万人。那你们想过为什么神要替大卫选瘟疫呢？那这是大卫自己的选择，他爱他的百姓，他放弃自己的选择，他的放弃其实就是选择什么？选择的瘟疫。那为什么我这样说？那首先大卫如果选七年的饥荒，我问你受苦的是谁？受苦的是百姓。大卫是一个爱百姓的这个君王，虽然他犯错，但是他还是爱他的百姓。所以如果国中七年的饥荒啊，我告诉你死的人就不止七万。那第二，国中如果七年的饥荒，大卫会受影响吗？大卫不会受影响，他在他的那个皇宫里面天天可以吃不飞，你知道吗？每一次你看到这个国家陷入瘟，这个国家陷入饥荒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做官的那一些君王他们是不会受影响的，百姓吃树皮他们还是可以吃饭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卫他不要选这个饥荒，因为他知道什么？他身为君王的这七年他根本都不会影响他，死的受苦的都是什么？都是百姓。而且饥荒七年这样下来肯定死超过七万人。那第二，三个月的逃亡，那为什么大卫不要选？那三个月的逃亡，那为什么大卫要逃亡三个月？那肯定是有外来的侵略，有敌人攻打以色列，所以大卫要逃。那大卫为什么不要选这个？因为大卫也明白选这个对他影响不大， 选这个对他影响不大。如果他选择三个月的逃亡，你要知道大卫的御林军都是什么，都是骁勇善战。你记得他曾经他随随便便讲一句话，他说他想喝水，他的勇士直接到敌人的后方里面把水拿回来给他。大卫的旗下有很多猛将，那大卫自己也不是省油的灯，大卫也是什么，也是一个将士。所以那三个月的这个逃亡对大卫来说有问题吗？有困难吗？他的保镖这么多，他自己又能够打，那三个月算得了什么？但是当国家被侵略，敌人进来的时候，死的、困难的、遭殃的、受害的都是什么？都是百姓。所以而且呢，三个月的这个敌人如果攻城的话，那死的人肯定也超过什么，也是会超过70,000人。所以大卫三样里面大卫只能够选一样，那个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瘟疫。那为什么大卫选瘟疫？因为大卫知道一件事情，饥荒他可以不受影响，逃难他可以很安全，那瘟疫那就不一样了。瘟疫没有认人的，瘟疫君王没有豁免权的。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看这个欧洲的世界，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国家领袖，他们有没有染病的？有，他们有人得这个新冠肺炎的。那可见君王是没有什么，君王是没有豁免的，他跟百姓都有可能被感染。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见大卫是爱他的百姓的，大卫是顾念他的百姓的，他的良善蒙了上帝的悦纳。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虽然以公义审判他，但是上帝在审判大卫的过程，其实上帝也是以怜悯为念的。所以他给他三天的瘟疫，死了70,000人。那这样的一个历史记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官病也是一种的瘟疫。那我们可以从这场的瘟疫到底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这一个功课呢？那第一个功课我们能够学的是这一个新冠的病毒，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提醒。那我们知道当大卫数点人数，他的国中遭遇瘟疫的时候，那个是因为大卫的骄傲。那但是圣经说神是赐福的神，神也是什么，也是降祸的神，神是赦免的神，上帝也是管教的上帝。所以瘟疫在上帝的什么，上帝的手中。所以大卫说什么，宁愿落在上帝的手中。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不知道你可能没有印象了，你可能那个时候你不在新加坡。那过去非典出现的时候你很清楚，它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人知道，之后它过去的时候什么时候过去也没有人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所以瘟疫都在什么，在上帝的手中。那上帝用瘟疫刑罚大卫，但是这一次的疫情不是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那但是要让全世界得到提醒。那提醒什么？提醒我们不要骄傲。那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作家叫做 C.S. Lewis， 那 C.S. Lewis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骄傲是重罪中最大的，那骄傲使人类站在了神的对立面，那骄傲使魔鬼变成魔鬼。啊，这是 C.S. Lewis 所说的。所以人非常的有限，人非常的脆弱。那这几年来人都在科技上有非常好的进步，那使到人开始忘记上帝的存在。那好，我们好像在建什么，人类好像在建巴别塔，那不断的要传扬自己的这一个名。那曾经有一个国家的领袖这样说，他说人类来到今天的地步，已经没有瘟疫可以威胁到我们了。那这句话很嚣张，那这句话很自大。 啊，但是在讲完这句话不久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天翻地覆。那不管你有多厉害，不管你有多本事，那细菌是看不见的，你也控制不住它。那一旦一个健康的人被感染了之后，那甚至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那这个疫情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骄傲，我们人是不可以远离上帝的。我们看不到病毒，但是病毒的的确确是存在的。那但是同样的，那今天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手，但是上帝的手，上帝的帮助，那人也是什么，也是存在的。让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忽视上帝。那无论人有多么了不起，那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惠跟怜悯。记得，那无论我们的防疫措施有多好，那是否有效，这些都是什么？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我每次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尽力保护自己跟保护我们的家人，尽力。那能够做的我们做，该做的我们做，那不能够做的，做不到的，没办法的，怎么办呢？那仰望上帝，那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所以提醒自己，这次的瘟疫提醒全世界的人，人需要上帝，人再厉害也是有限的，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第一个提醒。那第二个提醒就是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很多的信徒不相信主会再来，很多人虽然是基督徒，不过他对主再来这一件事情抱有很多的问题，抱有很多的怀疑。那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直讲主再来了，主再来，等了2000多年了，结果等累了。让我们认为主不会再来的，但是圣经的预言从来没有落空。那今天的这个疫情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会再回来，因为瘟疫是整个末世的预兆的一部分。这次的瘟疫我可以跟你讲，你不用怕，这次只是预习而已，我告诉你好戏还在后头呢，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罢了。那在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候一定会有瘟疫，一定会有饥荒，一定会有地震，这些的事情会陆陆续续的来，陆陆续续来。那这次只不过是 full dress rehearsal 罢了，这次只不过是这一个预习预演罢了。其实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语没有落空。那当年大卫受的是审判刑罚，那今天上帝借着这一场的瘟疫是要提醒我们，不是提醒世人而已，提醒每一个人，包括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不管你有多少成就，不管你有多厉害，不管你有多么好的背景，你有读多少的书，我告诉你，我们都是要靠着他的恩典存活的。我们每个人都靠着神的恩典存活的，没有一个人离开神的恩典能够存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提醒。啊，这是第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什么？不要骄傲，提醒我们需要上帝，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更需要上帝。如果你在这一段的时间把上帝给丢了，我告诉你，你将是名副其实的一无所有。所以让我们抓住我们的上帝，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那新冠的这个病毒给我们带来考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疫情中，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考验。就好像大卫他受到考验，那这场瘟疫来的时候打乱了我们的生活，那整个互联网，整个多媒体的这个系统，那很多的消息，有真的有假的等等等等，那使到每个人都什么，都草木皆兵。哇，每个人这边听，道听途说，然后道听途说，然后到处去讲，结果什么，结果搞到草木皆兵。哇，每个人人心什么，人心惶惶。 那大家都过得非常的压抑。那比疫情更可怕的，就是疫情的过程中暴露人性的黑暗、自私、无知、傲慢、欲望等等等等，这一些人的这一些的什么，这些的软弱。那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信心的考验。那特别当我们可以崇拜的时候，那今天我侍奉的教会到今天，我的崇拜的人数，那顶多是四分之一罢了。那有很多人可以实体崇拜，很多人在那边挣扎，在那边考虑，我应该去吗？啊，去，应该去，但是去我又怕，我又担心，那我不去又好像不好，哇，很多很多的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的挣扎，我要去崇拜吗？我不要去崇拜啊。那来没有错，那留在家里上线聚会也没有错，那的确。那这一件事情是我们信心的考验。那大卫受到什么考验？我们看第十七节，二十四章的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你跟我一起看十七节。十七节，大卫见灾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夫家。那这是大卫的什么？大卫的人性受到考验。我们知道大卫因为骄傲带来了这一场的瘟疫，这一场的刑罚，他承认是自己连累百姓，他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所以我告诉你，大卫王是一个爱百姓的国王。哦，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数点百姓，不但得罪神，而且什么？而且很花钱呢、啊，你知道吗？大卫在做这件事情上，不单得罪神，而且很花钱呢、啊。怎么知道很花钱？你看第三节、第四节，二十四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圣经说，约亚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上帝。”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必喜悦行这事的。但王的命令胜过约亚和众军长，约亚和众军长就同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看到这些将军就出去算百姓了，你知道他要走遍整个国家，走遍整个国家不需要吃吗？不需要一路上不需要钱吗？一路上不需要花费吗？整个数点不需要吗？需要。所以当大卫数点摆在他的军队的时候，他不单得罪神，而且他花了什么？他花了很多的钱。你懂他花了多少的时间数点这一些军队吗？那圣经有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第八节，他们便走遍全地，看啊，他走遍全国，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回到耶路撒冷。他用了九个月二十天的时间数点军队，九个月二十天，开玩笑，你懂花多少的这一个钱，花了多少的这个时间吗？那结果算完了之后，钱也花了，时间也花了，然后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刑罚。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百姓知道这场瘟疫是大卫害的吗？百姓懂吗？我相信百姓懂，因为当大卫去数点军队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 project， 你知道吗？哇，每个百姓都知道，哇，国王下令预兆全国数算军队，花了九个月二十天。我告诉你，百姓全部知道。那百姓知道这一场瘟疫是大卫什么？大卫带来的。那我告诉你，那百姓会不会埋怨大卫？我告诉你，或多或少，那是会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怪责，我们说都是这个人的错，都是那个人的错，那不是吗？当新加坡开始 有这一个新冠肺炎的时候，我们先赖谁？赖武汉。我这都是武汉的游客害的，生病不要待在家里啊，跑到新加坡来害我们。然后过不前不久，我们知道新加坡有一间医院，那他不小心的让什么，让那个病情扩散了。那很多人都在骂那间医院，那不管过去那间医院有多少的贡献，在整个疫情的里面为国家做了多少，那都不重要。很多人都开始什么，开始指责了。那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人在瘟疫里面，人在疫情里面，整个人性显露无遗啊，每一个人都显露，把自己最丑陋的那一面显露出来。我们只会怪罪，我们只会指责。那一个有纪律成熟的社会应该做什么呢？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医护人员负起责任，百姓负起责任。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考验。如果单单只是政府负责任，医护人员负责任，那百姓摩擦，那是没有用的。我在外面走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还是什么，还是不要好好的戴口罩，很多人还是无所谓，很多人还是，我曾经经过一个咖啡店，我听到一个安爹跟别人讲，他说：“怎么你去打疫苗啊？你怕死啊？”我不怕死啊，我没有打。我经过，我听到他这样讲，哎，我不认识他，如果认识他，我就过去跟他讲几句话。很傲慢，很无知，很愚蠢。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姐妹，在疫情的时候你害怕，那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那这个疫情是我们的爱心，这个责任，还有人性的考验。你看大卫他怎么样经过他人性的考验，你看18节21节跟22节，那这里讲到一个人叫做亚劳拿，他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慷慨，他非常的慷慨。他跟大卫说什么？你要你就拿去，你就拿去献祭，你就拿去吧，你要你就拿去。大卫怎么说？大卫有没有说：“哎呀，这样啊，这样我就不客气了，麻烦你给我多一点，有没有？”没有。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不可以。”这两个人的对话，你有没有看到？人性在这个瘟疫里面所带来的那个美丽的人性。那这个亚劳拿，我们看见他没有趁机起价，他没有把一样几毛钱的东西卖几块钱然后大捞一笔。那大卫王呢？大卫王也没有占便宜，他坚持什么？坚持说你不要给我，我要买，我要跟你买。弟兄姐妹，这两个人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人性的考验。当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记得吗？我们很多人买不到口罩，买不到口罩，那很快口罩就涨价了，然后物以稀为贵，东西没有了，再比较贵，可以接受的。那但是并不是涨到成为天价，然后趁火打劫发国难财。那这是人性的什么？人性的丑恶。那有些人他们被隔离还什么，还到处去乱跑。有些人生病了，故意去外面，然后去传染给别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疫情的背后，那其实是考验你跟考验我。整个我们在这个疫情中，我们被考验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你有没有，你的丑陋的人性有没有流露出来呢？那这是我们常常要提醒的。其实越危险，我们就应该让生命中的良善发挥出来。所以记得，基督徒的思维一定要和非信徒不一样。你要小心，但是你不要恐惧。今天有很多人草木皆兵，很恐惧。你要小心，但是你不要什么？你不要恐惧，记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要有这种良善，能够 表现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在这个疫情中我们接受考验。我告诉你，这个疫情还有多久没有人知道，不过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你跟我的灵性要继续受考验。你准备好了吗？你接受考验，你的成绩单怎么样呢？那第三，新冠这个病毒带来了生命和灵性的提升。那我们知道我们是很脆弱的，特别我们在疫情里面，我们很脆弱，原本很壮的，我们疫情那个瘟疫一进来，那个人就什么就很软弱了，甚至有生命的危险。那很多时候在疫情的里面，我们要提升我们对上帝的信靠。那所当你提升你对上帝的信靠的时候，那弟兄姐妹，那整个负面的东西就会变成正面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整个负面东西变成正面，那你需要用什么？你就是要用那一种对上帝的信靠。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们的灵性和生命能够得到提升。那在疫情中，我知道很多人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做工，很多人他比较少出门了。那过去可能做生意，可能工作，哇，全世界飞，现在乖乖的人跟飞机都乖乖的停下来。那我们有更多的那个什么，更多的那一个时间待在家里。那你待在家里做什么？那让我们待在家的时候，除了多陪家人以外，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多看圣经，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祷告，直到我们追求我们的灵性。那疫情也唤起我们属灵的生命，生活的平稳，物质的丰富，那有些时候灵命会什么？会渐渐的沉睡，因为我们只顾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但是这一次的疫情使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那根据这个圣经的运用程式，一个圣经的 app， 圣经的运用程式，这个叫做 UVision， 他们的统计，那他们统计上线啊，上网读圣经这段疫情期间有4,360,000,000上网读圣经。 OK， 上线听圣经的，有些人比较不喜欢读，他用听的，用听的录音的，总共有70,500,000。那完成每天读经计划的总共有1,400,000。那你想想这段时间你是不是祷告读经多了呢？那的确的，我们在家里，我盼望你在家里不要什么都没有做，整天在那边担心，在那边发梦，用它来读圣经，来看圣经。过去你一直讲你没时间，你一直讲很难找时间，现在很多时间了，你可以拿来读，拿来看，连崇拜的那一些经文拿来背，你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什么这些的时间，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防范，可以用合力追踪器那个 token， 可以用运用程序，可以用那个隔离追踪，可以戴口罩，可以注意卫生，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可以鼓励接种疫苗，然后减少外出等等。那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依然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16节，我在预备这一段的讲道的时候，我在看这个圣经，我很羡慕那句话，那句话就在16节，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一句话。16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哇，这句话我好羡慕啊，我很希望上帝快快的讲够了，住手吧，过去了，够了，住手吧。圣经这里说神后悔，那你，我告诉你，神是不会后悔的，因为神，他如果神会后悔， 那这是性格上的缺陷，那这个很麻烦。神最后悔，每一次你读圣经读到耶和华后悔，神后悔，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这里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有那一种极度的那一种的忧伤，然后极度的忧伤，就上帝很难过，上帝说啊，好了，够了。所以当时当上帝这样讲的时候，这一句话够了，住手吧。我告诉你，我们也需要上帝的怜悯来度过这个疫情。我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打算讲这句话，我没资格叫他讲，他有主权，他有他的时间。那有一天上帝会说够了，住手吧。那求主怜悯我们，因为这次的疫情像大卫这样看到上帝的怜悯，主的日子近了，这些事情都会什么，都会发生的。这是给我们看到。然后在美国北部有一个村庄，那这个村庄叫做艾姆村，而在这一个英国北部叫做艾姆村的这个地方，那每年八月的时候，那英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会到艾姆村去，在那个地方有一口水井，然后在那个地方装饰那一个水井，装饰那一个水井，来表达村民在历史上做出的牺牲还有追思之情。那到底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呢？在1665年的时候，那这个欧洲发生了一场瘟疫，那这个瘟疫非常的严重，它从伦敦就开始一直往北传，直接传到奥姆村这一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商人，他把这个病毒带到这个艾姆村的里面，那这个可怕的病毒就在艾姆村里面开始传播。那时很多人在想怎么办怎么办，那很多人就要继续的往北边跑。艾姆村那个时候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做威廉牧师，那这个牧师他就站出来对全村的人讲，他说疫情爆发了，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那你不走，你会死，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你要逃跑吗？要是你决定走，你也不一定能够活，因为你不懂你有没有感染，你可以逃，你可以赶快跑，你可以到地方其他地方去，但是你能够保证你能够存活吗？你能够保证你没有被感染吗？谁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这个可怕的病毒感染。那不走会死，但是哪怕没有感染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那这个牧师他就建议，他说不然我们试试看，我们全村的人不要走了，不要让这个瘟疫被我们带出去，就让这个瘟疫留在这个村的里面，让这个善良传递下去，让后人纪念这一个善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全村的人接受了威廉牧师的建议，没有人离开那个村庄，全部留在这个村庄里面，没有人逃跑。到了11月1号1666年那一天，最后一个居民死了，那也就是说整个瘟疫就停在奥姆村。那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从那一天开始，威廉牧师的墓碑这样的写，请把善良传下去。那这件事情被记载在英国的教科书里面。我问你，为什么人能够做到？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做到决定不要离开那个村了？我们就把这个疫情锁在这个村里面，我们全村的人死完了，疫情就过去了，不要再带下去。我问你，为什么这些人做得到？ 如果你当年在奥姆村，你做得到吗？为什么这些人做得到？我告诉你，因为福音，因为耶稣，因为有上帝，人才可以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有主的救赎，我们有神的同在，让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疫情。当疫情过去之后，我们的灵性就成长了，我们爱主的心就更加的坚定了，我们对主再来的信念就更加的强了，那我们就会成为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就继续把这个福音给传下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的恩典。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尽你的责任，保护好自己跟自己的家人，不要恐慌，不要道听途说，这边听那边听，然后搞到自己紧张兮兮这样的样子。所以让我们过正常的生活，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这就是这个疫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大卫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成为今天我们在疫情里面的提醒跟帮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把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线上的或者是实体的，都交在主的手中。在这个疫情的里面，主啊，我们难免担心，难免害怕，难免无助，但是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个疫情中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里面，使到我们的没有信主的朋友看见我们的这个反应，看见我们处理的方式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得着永生的盼望。主，我们继续的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新的一周求主与我们同在。下一周可能有弟兄有学生要考小六会考，求主保守他们。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下一周他们照样要生活工作外出，求主保守每一个人享受主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恭敬的把每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奉主圣名而求，阿们。